好，
在这里问候我们弟兄姐妹的主内平安，
平安。
也特别问候我们姐妹们哈，大家母亲节节日快乐哈。
母亲节快乐。
好，我们也谢谢中边姐妹哈，为我们姐妹们制作花又特意的送过来哈。祝福我们的姐妹们。那我们有的弟兄已经迫不及待也带上了，又被拿下来了，我们好就好这个羡慕哈。好，那很感谢主哈，我们一起来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保守带领我们一同的相聚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平静安稳的心啊，在母亲节这样特别的日子当中，主啊，也使我们一同的来学习你的话语，让我们认识到。一切美善的恩赐和更上全备的赏赐都是从神你那里而来的，主啊，你是爱的源头，神你就是爱。今天也要我们在这里一同的学习主的话语，求主也除去一切的拦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无论是线上还是实体我们在主面前都有美好的相聚。我们感谢主，愿主保守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啊，在主面前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
好，今天母亲节哈，我们一个特别的节日，那我们在主面前呢，也一同的来学习主的话语。看一下我把这个调一下。好，那今天呢，跟大家来学习一个题目啊，大家看着好像有点害怕哈，叫万不可杀哈。不用害怕哈，这句话是从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经文当中来提炼出来的这句话哈。我们看到今天要学习的就是所罗门王断案的这个故事。我们看这里的一句话叫做万不可杀他啊，那个母亲是何等的爱他那个孩子啊，不愿意孩子失去性命，为了孩子的一个保全，他宁可这个孩子不在他的身边啊，他也不要去牺牲这个孩子的性命。好，那因为母亲节呢是一个很特别的节日哈，所以呢我就选择这个红色的幻灯片哈，稍微喜庆一点哈。然后呢给大家看一个短视频哈，名字叫做特殊的招聘是世界上最辛苦的工作哈，我们先来看一下。声音啊，
你好，你好，请问你以前用过这种对录像的招聘吗？
没有，没有。
那我简单的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工作的基本要求。
这是担任什么？
我们这个工作的岗位是运营总监，但是他要干很多活，还要有耐心，还要有责任心。首先你要有充沛的体力，长时间站着，还要经常弯腰。
弯腰？这个工作好像蛮辛苦的。那我们平常上班一般上几天？
一周工作要在135小时以上，甚至更长。一周七天，一天24小时，你几乎都在工作状态。
那么，那一天365天都上班吗？
那都有休息的时候吗？
那我们平常节假日呢？
没有。五一、国庆、春节你都没有，所有的国家法定假日你都没有。
您不是机器，总要休息吧？
那你这样的话也不合法呀，国家都是有规定，
肯定合法。
那总归要有吃饭呀、睡觉呀。
你只有在其他同事吃完饭的时候，你才能去有时间吃饭。那我们这个岗位更高的要求，谈判技能和这个人际交往能力，你还要具备金融、烹饪、医疗和文艺方面的能力。
他会做饭啊？
对，还有会医疗。
对，
当你的客户饿的时候，你要第一时间给他做饭，还要做饭有营养。当他生病的时候，你要第一时间判断出是什么问题。
你这个有点太扯了。
这确实不是开玩笑，必须身兼硕士，不得不在混乱的环境中工作。你还要放弃你现有的生活，
太过分了吧？这个要求
太惨了，
一般人做不
到。我觉得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那这样的工作薪资，
你认为这个岗位薪资能定位在多少？
至少的10000块。
估计有50000块钱。
我觉得给我多少我都不去干。
那我现在告诉你，这个工作没有任何报酬，但是在这个世上却有受益人在做了这份工作，知道他们是谁吗？
嗯，不知道。
谁呀？
是
妈妈。
是妈妈。
即使我有资格去做，啊，给我多少钱啊？像那位男生说的，我也做不了。其实我之前也一直以为说，啊，如果不在社会上工作，去做一个啊全职妈妈，在家里面带孩子，哎，我一直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啊，从社会上比的工作来说，是工作量比较小、比较轻松的一件事儿，就照顾孩子嘛，又不用到社会上去上班。啊，但是啊，后来呢，我在我家里面带两个孩子。有一次我去，啊，因为我家师母有的时候她有一次她说这个特别累，她需要休息一下，说我去带两个孩子，哄他们睡觉，啊，结果发现孩子们还没睡呢，我就已经先睡着了，然后后来就不让我再去做这个活了，就屈指可数带那么几次孩子带他们去睡觉，啊，因为要哄他们睡觉，你自己不能先睡着，就一直要控制自己不能睡觉，一睡觉之后就特别累。再想入睡就很麻烦，等等方方面面哈，有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原本以为说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当我们自己亲身去做的时候，啊，我们却发现这件事情是非常的不容易，啊，因为我记得以前在神学院里上课的时候，老师又讲到说，母亲生孩子哈，顺产的时候，母亲生孩子那个疼痛，啊，是达到什么样的级别的，然后说男生是一辈子永远体会不到的。然后他说：“你们男生有想谁想去体验一下吗？”那他说：“现在这个科技发达哈，你可以用一个什么样的仪器弄在你的身上，然后你就可以感受到那种母亲生孩子的疼痛，那种是到达多少级别的啊！我们都说不要去体验，我们就是觉得母亲太伟大了。”好，那今天呢，我们也看一个关于母亲的这个故事哈。那我们看这个大纲呢，我刚刚写的哈，我写是。啊，神垂听人的祷告，然后呢，母爱与神爱。好，我们来看第一点啊，神垂听人的祷告。那在这里呢，我们刚才看的是所罗门以智慧来断案这个故事，但其实我们会发现呢，在这之前哈，所罗门王他刚登基做王的时候，他在即便呢向神啊献祭哈，然后呢夜间在梦中耶和华就向他显现，对他说什么呢？说你愿我赐给你什么呢？你可以求啊。好，那我们看啊，神给他一个这样的应许，说你要我赐给你什么，你可以向我来祈求。我在预备的时候在想说，如果这个祷告，如果神今天对我们这样说啊，说我们的祷告，你想求什么啊？那我可以赐给你。我在想我们要求什么呢？啊，我似乎有很多的事情需要求神赐给我们。为我们成就的呢？那所罗门当时又求了什么呢？面对这个极大的应许，所罗门就对神说，他说求你赐给我什么呢？智慧啊，他求的只有这一样，他说求你赐给我智慧。为什么呢？可以判断你的民啊，然后啊可以啊辨别是非，不然这么多的民，那谁来判断他呢？那所罗门他求的这件事情啊，我们看到说神很喜悦，因为他没有为自己求寿，也没为自己求富贵，也没有求说灭绝他仇敌的性命啊， 他求的是什么呢？他求的是智慧啊。但他这些没有求，但是因为他讨神的喜悦，他这个祈求啊，神非常的喜悦，因此呢，神说那也赐给他富足啊，也赐给他尊荣啊，也赐给他智慧啊，像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以后也没有像你，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哈、啊，赐给他这样的智慧哈、啊。所以呢，我们看到所罗门他觉得说呢，他自己虽然是王哈、啊，他对这个位分非常的感恩。那同时呢，他也看到说，他这个位分神要赐给他这个工作是什么呢？就是要审判民啊，判别是非。所以他需要什么呢？需要有智慧。另外他也讲到说，他自己是幼童哈、啊，就是自己是年轻的，不知道怎样去做，因此呢，他需要向神来求智慧。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也给我们看到说，当我们在神面前要看到自己的有限啊，看到自己是缺乏智慧的，我们才可以在神面前来啊求这个智慧。所以所罗门他之前呢是啊关心的是自己的啊可能是自己的王位哈、啊，但是现在他所关心的是百姓，是别人，是社会的这个公义和公平啊。他觉得我要有神来的智慧，然后呢我可以判断啊，这个公义公正，为百姓判断是非哈、啊。他求的不是自己的益处。好，那同时呢，我们看到在这里哈、啊，第十一节和第十二节哈、啊，那就讲到说，说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给你啊聪明智慧。因为呢，所罗门的这个祈求，神非常的喜悦，所以他之前那些啊没有求的，那么呢？神都也一并的也都赐给他哈，使所罗门呢能够有富足啊，也能够有尊荣啊。我们也看到说在啊所罗门的年日当中，我们看到他是作王哈，他非常的有富足有尊荣，在当时的那个中东的国家那些王当中哈，他是啊最有尊荣的一位啊。那我们说我们今天看这个所罗门，他以智慧断案，就可以可见哈、啊，他断的这个案子呢是有神那里而来的智慧，所以他断案之后呢，那众人就看见他的里面有神的智慧，啊，我们想看哈、啊，好，我们看到第四章里面哈、啊，就讲到说啊，所罗门啊赐给他，神给他极大的智慧，然后他的智慧呢胜过啊也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一切的智慧，啊他的智慧胜过万人啊等等等等，我们看到。啊，有这么大的智慧，那在最后啊，我们看到，哎，看到没有？好，好，这里说最后啊，说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啊智慧啊，就差人来，都差人来听他智慧的话，啊，所以他是一位啊非常有智慧的一位王。好，那我们看他断案的这件事情哈、啊，显明什么呢？啊，我先翻译。好，那我们看到这里呢，说他是有智慧的一位王哈，所有的王呢都想来听他的智慧话。好，那我说今天我们需要有智慧吗？或者说我们缺少智慧，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在雅各书第一章第五到八节哈，那这里就讲到说，你们中间若缺少智慧的。我们看智慧，我把它可以放大一点哈。缺少智慧的，那怎么办呢？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缺少智慧，这里说呢，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啊，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呢，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那这边说我们有缺少智慧的，就应当怎么样呢？求呢厚赐予众人，就是神给人啊这种啊丰厚的赏赐啊，给人这种恩典。如果缺少智慧呢，我们就求呢厚赐给众人，然后呢 也不斥责人的神啊，就神不斥责人，你去祈求求智慧哈、啊，然后他也赐恩典给众人，那在你去求的时候，那就必得着这样的智慧哈、啊。如果我们缺少智慧呢，我们就来求这个智慧。所以雅各书讲到这种智慧，包括各种的智慧哈、啊，你做一个判断，你的生活上的一些决断等等，我们需要有智慧呢，我们就来求这位。后赐予众人的神，他就赐恩给我们，因为神呢，他是爱我们的神啊。好，那么我们说神赐给人智慧，各样的恩赐是为了什么呢？不是为了说我们跟别人攀比，说我们是很有智慧的一个人哈，你跟我相比，你没有这么大的智慧，不是的。我们说我们有智慧，是为了去造就教会，是为了去服侍别人。用神给我们这个恩赐，我们不是来做其他的。就像所罗门他去在神面前求这个智慧，他求的目的是做什么呢？不是说我求了这些智慧之后然后我就是别的王都不及我我为了去显得我自己好，我是一个多么有智慧的一个王，不是的。所以所罗门求智慧我们这个他应该是把鼠标一般挪开，他就可以不会显示出来，他为什么会在这边？不过也没关系哈，没事可以就这样。那所罗门他蒙神的赐给他的这个智慧，他不是为了骄傲，不是为了显明他自己怎样哈，乃是说让人看到说呢，他为的是判断百姓，是为了辨别是非。所以我记得当时我们在神学院学列王记上的时候我们就讲这个，有同学讲列王记上第三章，那我当时一直都觉得说以智慧断案这个故事，哎，我就觉得说他应该就是母亲节的一篇讲道哈，讲的是母爱哈。但其实老师提醒我们说，我们一定要看上下文，他这个故事到底告诉我们是什么。当然有母亲爱他儿子那一面，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了，在列王记上第三章哈最后一节哈，就这一个故事结束之后啊，第二十八节哈。我来有圣经或者程序大家能看到哈，第二十八节，那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说以色列众人听见王这样判断，就都敬畏他，因为见他心里有神的智慧，能以断案。所以这些经文是在这个故事最后的这个总结哈，就说这个故事它显明的是什么呢？显明的是所罗门在神面前的祷告，神垂听了，神也为他成就了，神也赐给他智慧了，然后就有这样的一个以智慧断案，或者是叫智慧之刀哈，这个故事来显明说，神是听祷告的神，神是垂听所罗门的祷告，把智慧赐给他。所以我说，今天我们需要有智慧的时候我们也求神神啊，你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为这个事情做一个很正确的判断。所以我常常会想到在神面前去求智慧我就想有一个这个画面就像我们说今天我们开车我们到一个地方去，比如说我们到洛杉矶去那我们要定好这个导航那这个导航呢会 GPS 会带你这往什么地方去去走你就知道按照这个路线去走。那我们说作为一个正常情况下我们要开车去你没有办法一下子就看到你目的地是什么样的就是你没办法就一下子就眼睛能看得到的，当然我们借助科技手段可以看得到正常你在车里没办法去看到的。但是呢我们可以说借助导航我们在这边我知道怎么去走可以用可以有那个信号可以带你去那边。我们所当时开车我们只是看到的是眼前的，但是呢导航呢它却看得更远，它可以一下子看到我们的目的地。其实就像我们今天在地上生活一样，我们所看到的有的时候也只是眼前的，但是我们的神呢他比我们看得更长远更长久，他在天上知道我们将来会怎样，他所成就在我们身上的旨意都是美善的。所以我有时候常常就祷告，我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不是靠着我自己的聪明去做一个判断乃是行在主的旨意当中主为我们所预备的合乎神心意的，那我们就顺服在神的面前。所以这个智慧呢就是这样，我们去顺服在他的里面 我们做一个智慧的判断哈。好，所以我们说所罗门他求这个智慧，不是为了显明说他是跟别的王不一样哈，他是多么骄傲的一个王，没有，他是为了去审判百姓来判断是非。好了，所以现在呢就来了机会哈，就是啊，我们看看哈。好就可以了哈。好，我们看第二点哈，那这个呢就是母爱与神的爱。好，我们说呢这是一个很难断的案子，因为当事人呢是两个同住在一个房间的妓女，这两个女人呢她们相隔三天各生了一个孩子哈，那当时没有目击者，也没有人看到哈。那有一天晚上呢，其中一个妇人呢因为大意就压死了自己的孩子，也许是他这个罪的不省人事的或者是怎么样哈，不管怎样可能因为很大意孩子就被压死了啊。那死了他就把这个孩子呢趁着另外一个妇人还在睡觉的时候呢就偷偷的掉了包哈，就换了一下啊，把这个死孩子送到那边去，把活孩子抱过来。那结果在第二天呢，这个活孩子的母亲呢醒来一看喂孩子的时候，发现孩子已经死了。他仔细呢一看呢，发现这个呢并不是他的儿子。所以这个棘手的案子呢就摆在所罗门王的面前啊。他要解决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到底活孩子跟死孩子到底他们是属于哪一个这个自己母亲的。那到底哪一个是呢，这两个人呢就开始争论哈，说这个活孩子是他的，两个人都说这个活孩子是我的，那个死孩子是你的，两个人都要这样去争论。那我想在现代的科技下哈，如果我们去做这件事情应该是比较容易的，我们做医学鉴定 DNA 鉴定哈，但是在三千多年前哈，所罗门那个时代没有办法这样去做，没有这么高的科技哈，而且呢有一个问题是呢，但是又没有鉴定人哈，又没有人知道说这个孩子是从哪个母亲生了哪个孩子，没有鉴定人，又没有这么高的科技，而且呢这个你看生下来三天这个小孩子，其实小孩子小的时候我觉得一般都长得挺像的，一般来说模样变化不是太明显哈，一般来哈外貌可能又比较相似，又难以分别又都是差不多，两个人都说这个活孩子是我的，死孩子是你的，所以科技没有现在这么先进呢，就没有办法去判断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生的。好，那这个问题呢就摆在所罗门王面前哈。好，那这边看到了哈，这最后那句话哈，那所罗门是有智慧的，神的智慧来断案。所以呢，这个王怎么办呢？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哈，他就说那这样就是拿刀来哈，所以我们说这是智慧之刀哈。那拿刀来呢，把这个活孩子呢劈成两半，一半给这个妇人，一半给那个妇人，就是一分为二。其实我们知道所罗门他不会真的去做这件事情，把孩子一劈为二，他这个做的目的是干什么呢，就是试验这两个妇人哪一个是这个活孩子的母亲。所以当他这样一说的时候，那个活孩子的母亲就怎么样呢，就出于母爱啊，出于生母这个本性要保护这个孩子，他就撕心裂肺的喊着，他说这个万不可杀他哈，就是母亲的题目哈，就是你不要杀他啊，然后呢把这个孩子给他吧。但是呢那个死孩子的母亲呢是怎么说呢，他就说跟他完全不一样啊，怎么说，就说把他劈了吧，一分为二可以啊哈。所以他就是觉得什么呢，我自己的孩子死了，我没有孩子了哈，那你的孩子一分为二吧，这样可能他的心里可能也舒服一点哈。那我觉得这个是残酷无情的哈，很残忍的。那你看这两个母亲他们不同的表现，所罗门因此就判断出来呢，说活孩子就是那一个充满怜爱的那个母亲，那位妓女的哈，那个母亲的，因为她爱子心切哈，她觉得说这个孩子他宁可不要在我身边，我也要他能够活下来啊，即使他给别人他觉得这个也是可以的哈。所以哪位母亲是这个活孩子的母亲呢， 没有告诉我们说是 A 还是 B 哈，或者是说叫什么名字，没有。但是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说，那位真正的母亲呢，就是甘愿舍弃孩子的那一位。甘愿舍弃孩子的那一位，就是这个孩子的真正的母亲。其实，当我们读完这个故事之后啊，我们可以稍微想象一下，这个案子就这样了结了，把这个孩子就给了那一个，真正的母亲哈，就是他的母亲哈。所以王就说说把活孩子给这个妇人，万不可杀他，因为这个妇人呢，实在是他的母亲啊，这样一下子就显示出来了。但是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就发现，很奇怪的一点，如果我们按照现在的这个法律什么啊来思考，哎，这个死孩子的母亲没有受到任何的处罚，啊，因为他是作假的嘛。你看他孩子不是他的，他又调包又弄虚作假，这王呢没有去刑罚那个死孩子的母亲。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可以说，可能那孩子那个母亲哈，死了孩子的母亲可能太伤心了哈，所以就没有去惩罚他。那不管怎样呢，我们看到所罗门这次断案哈，就显明说他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的一位王。然后呢，百姓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就知道说，哇，他有从神那里来的智慧，所以就都敬畏他，知道这个智慧呢去啊是从神那里而来的。所以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说，王借着这把刀哈，就借着这把刀要把这个孩子呢一劈为二，这一个看似很残酷的一个决定，来显明说把那个母爱就啊真正的激发出来了哈。所以当母亲她一看到那个孩子说啊要被劈了的话啊，那他就性命就没有了，所以他就啊非常的爱自己的孩子，他把孩子说那就是不要这个孩子，那也要留他的性命。但是另外一个却是非常啊残忍的一位母亲啊，他就是说不要这个孩子哈、啊，那把他劈了吧，我们就一分为二，我没有啊，那你也没有啊。其实我以前看过一个报道，他说有的时候人的本性啊，其实是有一种啊叫做啊见不得别人好的哈、啊，就是说，哎，他说人都本性可能人喜欢去看别人的可怜啊，说那个人很可怜需要帮助啊，人会觉得说啊自己心里舒服的。那如果那个人过得好或者过得比你好哈、啊，那人的心里面会非常的不舒服啊。那这是人的一种劣根，人的一种罪性，一种本性哈、啊。所以我看过一个报道，说有一个啊发生在河南的一件事情哈、啊，那个应该是一个奶奶了哈、啊，一个做奶奶的一位女性，她在法庭上就哭着认罪啊。那因为什么事情呢？因为啊，她杀了她隔壁的一个小男孩大概五岁啊，一个男孩，把那个男孩杀了之后扔在那个枯井里面。后来啊破案之后才抓到这个凶手。那在法庭上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去杀那个小孩呢？因为他们两家关系都是邻居嘛，都是比较好的。就说你为什么要去杀那个小孩？因为小孩也到他们家去玩啊，然后也叫他奶奶啊，两家关系都不错。这个女性女人为什么要把这个活泼可爱的五岁的小男孩给杀掉呢？他就说，他说因为他们家的孩子呢身体状况，因为什么原因哈，他的孙子跟那个小男孩年纪差不多，因为这个身体状况不太好哈，后来是去世了还是怎么样，反正就说那些事情给他有些打击。然后呢，他就看见隔壁的那个小孩，就他杀的那个小孩是很聪明伶俐的，很活泼的，他心里面就非常不舒服。他说我看见他，我就想把他杀掉。他就蓄谋已久了，他把那个井都清理干净了。他不是说一时的，他就蓄谋已久了。后来把那小孩就用手啊把他脖子掐住，就掐死了，然后扔在那个井里。他说我就是啊，不能看那个小孩比我家孩子好啊，我就心里非常的不舒服。所以你看到这里有两个母亲啊，一个是那种真正的母亲，她有这种母爱的。那另外一种母亲呢，她自己失去孩子，她已经我想应该是很伤心了吧。这个时候她还要别人也失去这个孩子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残忍的哈。我们看这张图片哈、啊， 这张图片呢，可能大家现在网上也看到过，这就说是地震中的母爱哈。这是在那个512汶川地震的时候一个很感人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就这个妈妈呢，她正和自己刚出生几个月的孩子哈正在睡午觉，但是当时呢就发生了地震，然后楼上的建筑物就不断的掉下来。那这个妈妈呢发现有地震呢，她就如果抛弃孩子的话，她应该可以跑得掉的，她可以不会失去性命，她就自己跑开了嘛哈。但是这位妈妈她最后做出的反应呢，是把这个孩子放在她这个身体上，我们看这张图片看到啊，她就就是弯着弓着身子哈，保护自己的孩子，然后楼房就慢慢的坍塌这个建筑物呢就砸在这个妈妈的身上。妈妈本来有机会逃命的，但是却是为了保护这个孩子哈，那她没有逃命，她用身体来护住这个孩子。但后来呢，我们看到也发生了奇迹啊，就是这个她的妈妈在最后30秒内呢，她用自己的身体来保护这个孩子，然后给还写了一条短信哈，留在那个手机里面，就说当时救护人员去看的时候发现那个但孩子呢是毫发无损的，还在睡觉，母亲已经去世了。手机上的短信呢显示说，亲爱的宝贝哈，他说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记住我是爱你的。当然这个短信就永远就留在那边了，那个母亲已经去世了，孩子呢毫发无损的被母亲用身体保护住了。所以母亲有机会可以离开，可以逃离这个地震，但是他为了保护这个孩子，他牺牲了自己的性命为了让孩子可以更好的活下来。所以这个就是，这是母爱哈，这是一种真正的爱，爱他的孩子，甚至他愿意牺牲自己的性命。其实我们也看到说，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都知道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神那里来的，因为神他本身就是爱，那神他也爱我们他爱我们，他把他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让我们今天呢可以在神面前看到主耶稣基督，要我们信靠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的天父呢也是一样，将他的独生爱子舍弃，叫一切相信他的人可以得救。所以这个我们也看到了说这是神的爱我们看到母爱和神的爱但母爱我们说也是从神那里来的，因为神是美各样美善的源头好，那我们看到母爱当中呢，我们看到在圣经当中记载的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以撒年纪老迈的时候，那他就眼睛昏花不能看见，他叫到他大儿子以扫来，他说要给他祝福他说你去打点食物来然后再拿来给我吃，在我未死之前呢我来给你祝福。我看这里有位母亲当以撒对他儿子以扫说话的时候，利百加听见了然后他把这话就记在心里你看他接下来怎么说他就说对他的孩子对雅各说他说你去你在你哥哥回来之前你先去得到这个祝福，然后呢我你把祝福先得到你抢在他的前面。雅各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他已经得到长子的名分，这个时候他的母亲呢又说那用听到这个话说那我把这个做成好的美味然后你拿到你父亲那里去，使他在未死之前呢先给你祝福这个母亲就很爱他的孩子。我们先不说他这个事情本身是怎样就是他这种爱孩子的母爱好，那这个雅各就说，他说，挺困难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哥哥呢，以扫呢，浑身是有毛的，他我身是光滑的，如果父亲一摸着我呢，他就必以为是我是亲王的，那这个后果什么就要招致咒诅，所以不得祝福了。好，那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他的母亲怎么说的呢？他的母亲说他说，我儿，他说你招的咒诅归到我身上，你尽管听我的话。去把羊羔拿来给我。所以我们不说他这件事情是欺骗或者怎样，但是我们看到就是一位母亲就利百加对他儿子这个雅各的这种爱就是说祝福可以你领受这个祝福，然后呢这个咒诅呢就归到我的头上。 这个也是一种母爱。其实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我们说神舍弃他的独生爱子给我们，担当了我们的刑罚，为我们受的咒诅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七言当中有一句话，主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主耶稣背负我们世人的罪孽，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呢，我们看到主耶稣不仅如此哈，他还要从死里面复活啊，他要升天再来啊，接我们到他那里去。所以我们看到说，神的爱超越人世间一切的爱，不仅仅是母亲的爱哈，包括父亲的爱，神的爱是远超过人世间这一切的爱。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二节啊，开始我们来读，这里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做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神把他的独生儿子都给我们，神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牺牲的爱。所以在这个母亲的身上啊，这个活孩子的母亲身上，我们啊看到了母爱啊，但是我们其实也看到了说主耶稣基督哈，他舍己的爱，也看到了神他舍己的爱，他舍弃他的独生儿子给我们，这就是神的爱。神的爱远超过人世间一切的爱，父爱母爱哈，人世间其他的爱神都超过哈，因为神的爱对我们是何等的完全。所以最后呢，我用这段经文大家我们一起来看哈，这里讲到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第十五节啊，这我们可能也比较熟悉哈，这里说，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啊，就是妇人哈，她自己的生的孩子，她般不会忘记的哈，她都要连续她自己所生的孩子。那接下来进一步说啊，她说，既或有忘记的，就是这种一般的情况下来说是不会忘记的。那即使有忘记的，对，怎么说呢？神也不忘记我们，神也不忘记我们啊！所以这是一种啊，何等完全的爱，也是一种何等牺牲的爱。所以我们说，为什么神的爱超过人世间一切的爱呢？因为神爱我们，舍弃他的独生儿子给我们。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人世间的爱都是有短暂的，都是有要到结束的那一天。比如说父母对儿女的爱，父母没有办法陪儿女一辈子哈，你总会有一天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那儿女还要继续的来生活。那我们看到说，今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神啊拣选我们，神爱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爱我们到底啊，不是爱到一半，爱到三五十年哈，爱到一定的年数神就不爱了。圣经说神爱我们，神就爱我们到底，所以神的爱是完全的啊，神的爱是何等牺牲的爱啊。好，那我们最后呢，我们回到哈，我们说这个案件哈，如果说所罗门这个断案，他这件案子在今天的法庭上开庭的话，我想可能现在不会有哪个地方会说用这个方法来断案吧，拿个刀把那孩子要劈开一分两二，一分为二，然后试验双方这个反应是怎样，来判别谁是真孩子的这个孩子的真的母亲哈。因为这个提议本身就是不合法的哈，但是我们看到说，就是透过这个智慧之刀断案这个故事哈，让我们看到说，显明说以色列人当时听见所罗门这样的判断就敬畏他，因为知道他心里面有神的智慧。那不仅所罗门他自己有智慧，神也借着他这个智慧呢来赐福给他的百姓哈，因为给百姓带来公义嘛，不然你想两个人在那边争来争去的，也不知道哪个人是他的母亲。就是因为王有这样的智慧，所以这个案件呢得以公义的判断出来哈。好，那最后呢，我们来看这个结语哈。我这样写的，我说，神是赐人恩典和智慧的神，他当时赐给所罗门审判百姓的智慧，借此也赐福给他的百姓。所以当时所罗门虽然不是那种完完全全非常敬畏神的，但是神还赐给他这样的恩典，给他这样的智慧。那今天呢，我说神爱我们，他也赐给我们丰盛的恩典啊，我知道丰盛的恩典给我们。我在想呢，最大的恩典是什么呢？我们可能说这个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神赐福给我们， 但我说最大的恩典的就是啊，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他舍弃他的独生的儿子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那这个就是最大的恩典啊！我们在主里面成为神的儿女啊。那最后呢，我说要盼望什么呢？就是我们能够回应神的恩典，不仅是领受这个恩典，我们要回应哈，回应神的恩典，然后把神的爱，这个救赎的恩典传递给我们周遭的人啊，能够成为他人的祝福。我们不只是自己领受恩典了，不是我们也看到说像所罗门王一样啊，他不是说自己得到了智慧他就可以了，就享受这个智慧，他把这个智慧用在他的生活当中啊，领受这个恩典，就把这个恩典分享出去。今天我们也是领受神恩典的人，那我们也把这份爱，把这份恩典啊传递给我们身边的人，让他们与我们一同的啊来领受神的爱和神的恩典啊，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保守带领我们，赐下你的独生儿子耶稣给我们，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终于这是一份何等牺牲的爱，是一份何等完全的爱，今天我们在世上，主你赐给我们地上的父爱母爱等等世上的这种爱情，主啊，今天我们也愿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面前，我们一起向你祈求祷告，也赐下诸般的智慧在我们的里面也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领受主你的恩典，我们也回应主你的恩典，我们看到主你对我们何等样的爱，真的何等样牺牲的爱，何等样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来激励我们更好的跟随主走前面的道路，也把我们所领受的恩典分享给我们身边的人，让他们一同的来看到基督的爱在我们的身上，也一同的来领受这份救赎的恩典，使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感谢赞美主，我们在这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